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选美跨年创意启发，从水晶球到大虾樱桃迎接2026。
美英欧盟齐声谴责中共环台军演，央视无人机拍101造假被抓包。
美记者称，应对中共侵台，美军有斩首选项。
美国制裁驻伊朗委内瑞拉发展武器的实体和个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随着2026年脚步临近，全美各地的跨年活动热闹登场。从纽约经典的水晶球倒数，到各州别出心裁的降落仪式，展现浓厚的地方特色和节庆创意。纽约时代广场跨年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主办单位周二完成了跨年水晶球测试，今年使用的是史上最大的星座水星球，内含5280颗水晶和 LED 灯光模组。主办方说，跨年夜将吸引近100,000人涌入现场，全球更有超过10亿人同步观赏。午夜时分，约3000磅可分解彩纸将从高空洒落，上面写满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年心愿。除了纽约，全美多座城市也以创意形式迎新年。在爱达荷州伯伊西，一颗巨大的发光马铃薯将缓缓降下。佛罗里达州阿米利亚岛则以象征捕虾产业的 LED 大虾倒数迎新。印第安纳州怀廷把10英尺长的波兰饺子模型放入沸腾大锅，向当地波兰文化致敬。威斯康星州姐妹湾则降下重达300磅的闪亮樱桃，成为冬季的观光亮点。也有城市选择文化象征，佛州韦基斯特以红色高跟鞋载着表演者降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降下巨型橡子，呼应橡树之城的称号。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则用6英尺高的发光牛仔鞋展现西部精神。这些跨年传统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逐渐成为城市名片，为地方观光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2025年即将画下句点，全美正以多元创意迎向崭新的2026年。
中共从周一起无预警宣布大规模环台军演，引发国际的高度关切。欧盟和英国周二先后发声，谴责中共以军事行动加剧台海紧张，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美国国会也警告说，北京正透过侵略与恐吓试图重塑区域秩序。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声明说，中共近期军演危及国际和平和稳定，并强调维持台海现状和欧盟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英国外交部当天也表示，中共军演增加区域局势升级的风险，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也不支持任何破坏现状稳定的行动，呼吁各方克制。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与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穆尔蒂形容相关的行动是蓄意升级。本次军演是自2022年以来第6次中共大规模军事演习，也是规模最大、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军演期间，中共官媒央视周一晚发布所谓共军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大楼的画面，宣称配合东部战区正义使命2025围台军演。台湾军事粉专和专家则迅速指出，该画面实际上是台北碧山岩监视器的影像，并非中共的无人机拍摄。该粉专讽刺说，原来对岸的央媒已经需要这样竟搞鸡鸣狗盗之行来为粉红洗地，要展示军威，你们可以认真点吗？台湾网友纷纷评论，这种照片其实任何一架从北往南飞要降落桃园或松山的飞机都能拍，这就是他们的尿性啊，什么都造假，根本是洗给墙内人看的。对此，台湾国防部回应称，这是典型认知战，呼吁民众勿受操弄，并强调大型无人机未逾越我24海里，国军全程监控。此外，台湾国防部周二证实，中共在台湾北部进行实弹演训，弹药残骸落入毗连区。台湾总统赖清德周三表示，中共军演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威权扩张的一环，对区域稳定、 全球航运和贸易造成高度风险。台湾民航局表示，虽有部分航班受影响，但是国际航班没有取消，目前仍维持高度戒备。
美国资深国家安全记者格尔茨周日在社媒上评论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此前针对伊朗的苏莱曼尼式无人机斩首行动可能在北京重演，目标是包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贴文中提到的苏莱曼尼式无人机斩首行动是指2020年1月3号凌晨，美国对伊朗海外情报系统的掌门人、伊朗军界二号人物的苏莱曼尼少将实施的攻击行动。美军当时利用无人机实施的快、准、狠、精准、确定、点清除行动，引起全球震动，带来的震撼和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袭击，美军是否会针对中共高层实施无人机袭击行动？这个问题在2026财年美国国家国防授权法公布后重新浮出水面。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和台湾方面启动联合军事规划，特别是在无人作战系统和反无人作战领域。美国高级官员把这项立法视为美台国防合作的重大升级，旨在威慑跨海峡入侵，并在爆发冲突时提高北京的攻台成本。格尔茨说，新法规还把台湾的待遇提升到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关键盟友相当的水平，这进一步巩固了台湾的战略伙伴地位。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海岸警卫队扩大与台湾海岸警卫队的联合训练，增强执法、海上安全和威慑能力。观察人士认为，无人保核作战、美台联合规划和立法支持标志着华盛顿的台湾政策已经发生了质变。
财政部周二宣布，对十个位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参与了激进的致命武器计划。受制裁的对象包括一家协助伊朗向该国出口无人机的委内瑞拉公司。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司长赫利表示，财政部正就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全球范围内激进且鲁莽的扩散致命武器行为追究其责任。他强调说，美方将继续采取迅速行动，阻止那些为伊朗军事工业复合体提供支持的人员进入美国金融系统。本次制裁的重点是总部位于委内瑞拉的 Yens 公司及其董事长，其公司负责组装的无人机具备发射伊朗设计的 CAM 空对地制导炸弹的能力，以及对涉及弹道导弹和高科技系统的三名伊朗个人实施制裁。这次行动是继财政部10月和11月支持重启联合国对伊制裁后的进一步措施。美方指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计划威胁着中东地区的美军及盟友，并破坏了红海的商业航行稳定。同时，伊朗持续向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提供常规武器，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包括国土安全，构成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以科研为名推进北极军事扩张，欧美警惕，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科研潜艇夏季首次在北极冰层下数千英尺深处航行，引发欧美各界对其假借科研之名推进军事扩张行动的警惕。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西方海洋战略专家和军方官员表示，北京掌握北极航行技术意味着可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数据，缩短亚洲到欧洲的航运距离，并可能让中共核潜艇更靠近美国与北约领域。跟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或南非周边航线相比，欧美对北极航线的监视和防御更弱。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今年11月的报告中称，中共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军用及科考船出现频率创新高， 显示其在高北的北极地区活动正在快速增长。中共的科研与商业船只经常被指具有军事掩护作用。过去，中国船只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他国海域进行情报收集或海洋研究，但这类行为违反国际法。20年前，中共以科研之名启动了对南海的科考活动，并发表学术论文。据美国和太平洋盟国的情报官员称，北京从2013年起利用研究成果开始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并悄悄部署中共空军军事基地。专家们表示，中共在北极的行动可能是为其海军提供数据，用于潜艇导航与反潜作战训练。若中共海军经北极从太平洋进入大西洋，将改变全球海上力量平衡，使太平洋威胁延伸至北约地区。西方军事官员警告说，俄罗斯现在任由中共在北极不断扩大存在和影响力，日后可能会遭反噬。他们表示，在俄罗斯以北活动的中国船只可能会使莫斯科方面陷入被动，尤其是在两国国家利益出现分歧，所谓无上限伙伴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为应对新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训练更多的北极部队，并加强了从冰岛和其他地点出发的反潜巡逻。川普总统与芬兰达成了一项造船协议，以扩大美国的破冰船队，并向丹麦施压，要求其扩大格陵兰岛及其周边的防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农业部周二宣布，将推进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框架下的多项措施，以加强外国对美国农业土地所有权的透明度，并限制中共和其他外国对手获取美国农田。请听报道。
农业部长罗林斯周二表示，将基于农业部的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新推出一系列措施。他强调，农业研究和创新将优先留在美国或盟友手中，且所有项目会将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放在第一位，确保联邦项目和采购优惠不会惠及由外国对手所控制的供应链。罗林斯说，加强国家安全要从了解谁拥有我们的农田以及联邦资金流向何处开始。这些行动将改善外国对美国土地所有权的透明度，并确保农业部项目是在支持美国的农民和制造商，同时令其优先惠及国内供应链而不是外国对手，从而堵住长期存在的监督和执法漏洞。根据农业部依《农业外国投资申报法》汇整的官方申报资料显示，中资持有美国农业用地在2010年不到 1.4 万英亩，到2021年最高峰约为 38.4 万英亩，11年间大幅增长超过 2700%， 之后下滑，2023年近28万英亩。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统计数据不包括间接持有或未申报的农地，因此实际中资持有的美国农地规模可能更大。而且不少农地临近美军关键基地，产生间谍与监控风险。纽约邮报曾于2024年6月20号报道，中国企业和个人在19个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拥有农场，有些美军基地极具战略价值。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部主任萨维特曾表示，如果我们的土地任由中共控制，那么在我们疏于防范的设施附近，几乎可以无限地为永久间谍气球提供基地。农业部在声明中透露，由外国对手相关的实体所控制的美国农地，每一英亩都可能会威胁食品供应链，成为农业恐怖主义载体，或被用于监视和破坏军事基地及关键基础设施。农业部另一项更新措施是针对生物基优先计划，以支持国内制造，扩大采购美国生物基产品，促进经济与就业，并为农民开拓市场。即日起，来自外国对手国家的实体与产品不再具备参与生物基优先计划或农业部担保贷款计划的资格，现有参与者需接受审计，否则将被移除。 此外，农业部正考虑加强对外国拥有美国农田实施更严格规则，使现行法规能应对安全疑虑。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希望延长美军进驻乌克兰的期限，俄国指控乌军袭击普京官邸遭质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启动大规模欺诈调查力度，冻结明州儿童保育项目拨款；
超级流感病例激增，每五州疫情达到非常高水平；
美军10天内11次打击伊斯兰国，击毙7人。
墨西哥新关税1月1号生效，对中国商品影响最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团全部表示，联邦执法部门周二在明尼苏达州启动了一项大规模行动，以识别、逮捕并驱逐欺诈美国人民的罪犯。这个行动源于近期被曝光的明尼苏达州多起欺诈案，特别是养育我们的未来计划。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组织通过欺诈手段至少盗用$2.5亿的联邦儿童食品援助资金。 FBI 局长帕特尔在上周末表示，已经向明尼苏达州调拨资源，此案已导致78项起诉和57项定罪。他通过 X 平台透露说，目前所发现的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调查仍在进行， FBI 将继续追踪资金并保护儿童。同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暂停向明尼苏达州提供所有儿童保育资金，并要求明州州长沃尔兹对自媒体爆料视频中提到的日托中心进行审计，包括出勤记录、许可证、投诉、调查和检查情况。社交媒体上周出现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这个视频由独立记者雪雷制作，说是明尼阿波利斯近10家儿童托育设施和学习中心疑似没有实际营运，却领取几百万美元的政府补贴。
随着冬季全面到来，预计各地将出现流感患者，但是这次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变种已拉响了警报，并被冠以超级流感的称号。这种超级流感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的 K 亚型变种。以往甲型 H3N2 流感症状更为严重，康复的周期也更长。疾控中心 CDC 指出，这种超级流感最初在英国引发关注，随后越过大西洋传播到了美国。这种新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症状与其他毒株引起的症状相似，包括高烧、严重的身体疼痛、极度疲劳、持续咳嗽、咽喉疼痛、剧烈头痛等。感染的人还可能出现呼吸急促、胸痛、肠胃道不适以及长期乏力等症状。由于圣诞假期， CDC 的最新流感数据发布时间有所延迟，但是截至12月中旬，全国超级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数已大幅上升。纽约、新泽西、罗德岛、路易斯安那和科罗拉多五个州的疫情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本月早些时候病例数增加了104%。除了上述几个州以外，康涅狄格州、爱达荷州、马萨诸塞州、密西根州和南卡州也受了流感疫情的严重冲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二宣布，12月19号，在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空袭后，美国和伙伴部队又在接下来的10天内执行了11次任务，击毙或俘虏了近25名伊斯兰国成员，其中至少7人被击毙，同时摧毁了4个伊斯兰国武器储蓄点。 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和约旦部队使用100多枚精准弹药打击了70多个目标。大规模空袭由几十架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火炮执行，摧毁了叙利亚中部地区的伊斯兰国基础设施和武器点。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与地区伙伴合作，彻底铲除伊斯兰国对美国和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叙利亚总统沙拉于11月访问白宫，并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后，叙利亚正式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不仅在叙利亚，川普总统于12月25号还下令对尼日利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强大而致命的打击。川普说，多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恐怖分子一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残忍杀害无辜的基督徒。
周四，墨西哥将对进口产品征收全面关税，多数税率最高可达 35%， 部分特定项目最高达 50%， 涵盖汽车、钢铁、纺织品等上千种产品，预计将对中国等未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造成冲击。外界认为，这是墨西哥在贸易政策上进一步和美国靠拢的重要信号。征收关税的适用对象为没有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泰国和印尼等。其中，中国预计承受的冲击将最为显著。墨西哥总统西猫姆和政府官员表示，调高关税的目的在于提振国内生产，保护就业，并修正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这些关税还将在明年为政府带来额外37.6亿美元的收入，协助墨西哥削减财政赤字。尽管墨西哥强调这些关税并非针对特定国家，不过许多政治和贸易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主要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目的在于安抚川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审查铺路。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新关税即将生效，墨西哥在美中贸易战中的角色定位正出现明显的转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盼延长美军进驻乌克兰期限，俄指控乌军袭击普京官邸遭质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IT 之家周三报道，特斯拉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原型车近日现身美国德州奥斯汀市中心，展开密集道路测试。早前消息称， CyberCab 最终定位为无方向盘、无踏板的完全自动驾驶车辆。不过，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目前的测试原型车仍保留了传统的控制装置。原型车为确保测试阶段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车辆内部配备了临时方向盘和测试镜。奥斯汀之所以成为 CyberCab 的首选测试场，主要得益于其复杂的交通场景，道路状况可为训练自动驾驶演算法提供理想的资料。特斯拉正利用这一环境加速验证车辆在真实城市路况下的导航和应对能力。针对市场关心的量产时间表，特斯拉 CEO 马斯克已给出了明确的规划。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份正式启动 CyberCab 的大规模制造。马斯克也提出了产能目标，实现每10秒钟生产一辆 CyberCab。
苹果公司对大型语言模型的长期前景持保守态度，认为现阶段投入巨资自己研发并不值得。这也被视为苹果 AI 路线和其他科技巨头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据科技网站 9to5Mac 周三报道，苹果内部仍保留自研大模型团队，但部分高层判断，大型语言模型未来几年将走向商品化和通用化，企业可直接采用现成方案，无需承担高昂的训练和算力成本。相比之下， OpenAI、谷歌和 Meta 已经投入几千亿美元发展 AI， 苹果在资本支出上显得相对克制，也因此被外界批评在 AI 领域落后，尤其是 Siri 表现不如竞争对手。今年稍早，苹果延后多项 Siri 升级更引发质疑。 报道指出，苹果计划在2026年推出 Siri 重大更新，并采用谷歌的 Gemini 大模型支撑个人化功能。分析认为，如果大模型商品化成真，苹果的优势将在于硬件、系统和服务整合能力，而不是模型本身。此外，随着市场开始质疑 AI 巨额投资的回报，苹果仍握有超过13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未来在收购或合作布局上具备更大的弹性。
据中央社周二报道， Meta 以超过20亿美元收购中国背景的 AI 新创公司 Manus， 引发国安上的讨论。发言人强调，交易完成后， Manus 将不再有中资股份，且结束中国的运营。Manus 在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之后爆红，主打自主 AI 代理。今年上半年， Manus 获美国创投 Benchmark 领投的7500万美元融资，主要的投资人还包括红杉中国、真格基金、腾讯。交易因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限制受到审查。在获得 Benchmark 投资之后，公司将 Manus 总部迁至新加坡。然而，美国国会议员曾批评 Benchmark 投资与中国相关的 AI 公司。目前 Manus 已搁置为中国市场开发产品的计划。 Meta 指出，未来将继续经营销售 Manus 的服务，并将它整合至旗下社群媒体产品。针对安全方面的疑虑， Meta 发言人史东在一份声明中说，交易完成之后，Manus 将不再具有任何中国方面的持股，且将停止在中国的服务和运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正寻求提升美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期限。针对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攻击普京官邸事件，美国驻北约大使则表示质疑说，不清楚事件是否发生过，希望看到美国评估报告。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将是美国对基辅安全保障的一项核心要素。他正致力于结束这场战争，展开谈判，并倾向于由美国提供为期50年的安全保障，以威慑俄罗斯未来潜在的进攻。根据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的声明，川普正在考虑30年、40年或50年的保障方案，但目前的保障期限暂定为15年。白宫周二为就派遣美军前往乌克兰一事发表正式声明。此番表态距泽连斯基与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晤仅隔2天。双方在周日讨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20点和平计划。川普总统在会后表示，尽管仍有棘手的领土问题待解，但双方非常接近达成中战协议。他希望欧洲在美国支持下接手谈判的大部分工作。然而，在川泽会谈后隔天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俄罗斯周一宣称，乌克兰于周日深夜至周一凌晨出价91架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位于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的官邸，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俄军已选定报复打击的目标。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国安委成员梅德韦杰夫当晚发帖威胁说，泽连斯基试图破坏解决冲突的努力将面临人身安全问题。泽连斯基第一时间驳斥了俄罗斯的指控是谎言，并暗示俄罗斯是试图破坏和平谈判，并为了攻击基辅的政府大楼找借口。对此，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反对任何针对普京官邸的袭击，但也坦言该指控有可能是假的。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周二指出，俄罗斯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根本没有证据。克里姆林宫则回应称，相关指控将使俄罗斯的谈判立场趋于强硬，但仍未退出谈判。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周二表示怀疑说，不清楚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希望看到美国情报评估。 他指出，在双方如此接近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乌克兰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鲁莽行动。目前，白宫与中央情报局均拒绝对此发表评论，美国情报官员亦守口如瓶。惠特克强调，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是美国及其盟国情报部门对袭击真实性的判断。外界关注此事件是否将进一步冲击原已脆弱的俄乌和平谈判进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荧幕超过了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